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我是陈雅芳，接棒人的节目时间现在开始了。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我要继续的跟你来学习团体敬虔的操练。先说说敬拜操练，上回呢跟你说了真实的敬拜。耶稣基督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的天父天天时时刻刻在寻找有没有这样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天父在寻找，看看有没有人是真的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然后有敬拜的心。而真实的敬拜呢，就是要求心灵和真诚。第一个重点，要有圣灵的感动，用灵来敬拜。第二呢，就是要诚实，并不是内容的真，是心态，心灵的态度是真的，也不是做作假装外表的样子，是打从心眼里面完全的把自己交在天父的手里，愿意顺服听从敬拜。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譬如说开办主日学呀，对社区的服务啊等等，其中有一样呢就是敬拜，就是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进入到神的真理，进入到神的永恒的。这就是教会可以带领信徒所做的一件敬拜的事情。主日学在永恒之中是不需要开办了，因为呢，在地上大家已经学习了神的真理了。到了天家呢，我们是跟天父在一起，所要学习的是什么，雅芳不知道，但是呢，跟地上的呢不太一样。那到了天堂，也不会需要社区或者是社会的服务了，是不是？那个时候没有生老病死啊。社会社区的服务是什么？关顾人身体的需要吗？那这一切，爱我们的神呢，已经通过主耶稣替我们都解决了，我们有了永恒的身体，是不会饿不会坏死的，就像主耶稣复活之后的那个生命那个身体了，是不是？可是有一件事情呢还是会继续做的，那就是敬拜神。在启示录里面呢就描述了这样的敬拜了。有个画家想试着在圣经里面把启示录所讲的那个情况呢画出来。这幅画呢中间下边呢是四个活物，就是牛、鹰、人跟狮子。旁边呢有24位长老。有人说12位呢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另外12位呢就是新约里面的12使徒。这幅画后边呢是千千万万的诗班员唱诗歌。那我是大致上这么形容这幅画，你听了之后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敬拜的情况呢？这幅画的中间呢很明亮，看不清楚的呢就是敬拜的对象，也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弟兄姊妹，说到这儿，你想想，咱们为什么要敬拜神呢？我跟你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是要赞美，因为神创造的尊荣。 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的创造是值得，也是需要我们去称颂的。我把它称为创造的尊荣。我们是用赞美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创造的尊荣。今天呢，我们也要试试看用一首诗歌来体会。在启示录第四章九到十一节，启示录四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弟兄姊妹啊，像这样的敬拜是不需要等到七天的第一天礼拜天要去礼拜堂才能够敬拜，也不需要到什么很美的地方，什么大自然才可以让我们进入到敬拜。神是个灵，他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所以求神给我们会欣赏的眼光。只要有能够欣赏在我们四周围神创造的大自然的那种心，就算是看到一朵小花，看到一只爬行的蚂蚁，你就可以赞美神、敬拜神，感受到神创造的伟大和奇妙，然后你就会打自心里面说：神啊，我赞美你，你真奇妙，创造了这么漂亮的宇宙，奇妙的宇宙，这就是敬拜，这是永恒敬拜的第一个内容。接着呢，感谢，感谢救赎的奥秘。对一个信了耶稣的基督徒来说，神除了创造以外，还有一个作为是值得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敬拜神的，这个就是救赎的奥秘。你想想看哈，我们的天父耶和华神除了创造我们之外呢，他还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了出来。这是羔羊，又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感谢到他的面前来。在启示录第五章讲的第二个敬拜的内容，五章的十一到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这羔羊就是被杀的羔羊，就是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我们敬拜的重点应该是我们的主，他是救赎我们的，这是救赎的恩典，我们是需要用感谢来敬拜的。弟兄姊妹，刚才雅芳跟你分享我们敬拜的目的， 是要赞美神创造的尊荣，感谢救赎的奥秘。现在呢，我们要探讨一下有关敬拜的操练。首先呢，就是恭敬等候圣灵降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到敬拜的里面，实在呢是需要学习的。其中第一个学习呢，就是从礼拜六开始做。为什么呢？那我说了你就明白了。礼拜六晚上啊，千万不要太晚才睡觉，因为礼拜天呢，早上呢，你起不了床啊，是不是？干了六天的活儿，有一天可以休息了，可是呢，得去敬拜神。除非你真的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爱神，觉得敬拜神是你的生命，你不管多早，你都会起得来。我知道有一些农村山区的弟兄姊妹啊，真的很厉害。他们是半夜，有的从12点，有的是凌晨3、4点就要开始出门走路，因为走到礼拜堂需要几个钟头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操练呢、在生活中的操练，跟我们的敬拜也是直接有关系的。第二天一大早，要去教会敬拜神，跟弟兄姊妹一块儿的来歌颂赞美神，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头天晚上呢，就得早一点上床休息，然后呢，聚会的时候才不至于打瞌睡啊，才会有精神听到唱诗歌、祷告，参与聚会当中的每一个项目。而且呢，还不能在这个聚会之前2、3分钟到啊，那可能没座位了。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早就去呢？是前一个钟头、1个半钟头、2个钟头要去，因为教堂里面的这座位有限嘛，不然你就在大门口外头去听去。谁都希望在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嘛。好，不管你多少时间早到了，在里面呢安静的祷告。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呢分享他们在平时的灵修祷告生活里面，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们把圣经的话语谱成了小调，一块在那里分享。哇，之前的分享已经预备好了心灵啦。到真正时间到了开始敬拜的时候，很容易的，你的灵已经真正的在主里面了。如果早上一起来哟，哎，晚了，匆匆忙忙的到教会里面，你那心都还静不下来，怎么敬拜神呢？敬拜首先要恭敬等候，预备好心灵，让圣灵降临。如果圣灵不来，你怎么敬拜呢？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预先预备好我们自己，默默的祷告，向神请求，让神的灵来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安静我们，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实的敬拜里面。所以要安静等候。诗篇130篇第5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等候是什么？就是提早在那里等着，预备着。要不然人家都开始敬拜了，那你呢就要赶快呀，不能在人家唱诗歌祷告的时候你还在预备啊。所以敬拜要提早到，好好的预备。接着呢，要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这就是唱诗歌。哎，唱诗歌很重要。哎，常常我们是在歌颂赞美的时候，哇，我们的灵被感动了，我们的心窍开了。以弗所书5章19节那里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 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体会过，两边的人唱不一样的音阶，可能呢，会觉得哎，好奇怪，可是呢，也能够感受到大家一块敬拜，啊，这是口唱心和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群体，譬如说诗班、弟兄姊妹，这就是会众，一起。啊，是不同的组合，但是都可以共同用唱诗来赞美神，来敬拜神。第三，倾心吐意的祷告神。在敬拜中，少不了的会有祷告，祷告的重点就是倾心吐意。不管你心里头有多少的愁苦，或者是啊，有一件事情你非常感恩，高兴得不得了，在神的面前呢，你都可以说耶。哀愁的就倾诉，欢喜的就赞美。我相信每一个到礼拜堂里面去敬拜神的人，都有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感动，在神面前要倾诉，要说明。那么领会的人呢，没办法知道每一个人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要感恩呢，或者是要祈求的，对不对？但是习惯于领会，晓得怎么领会的人，一定能够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把差不多的心情都可以代替弟兄姊妹向神倾诉出来。让我们在听到之前用几分钟自个儿祷告，敬拜神不是坐那里啊，去看看啊，这个领会的人讲些什么，带头羊讲些什么。我们是要进到神的里面，是要听神啊，你今天要对我讲什么？唱诗歌的时候是神啊，我要歌颂赞美你。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说神啊，这就是我的难处，或者弟兄姊妹的需要。如果你知道的话，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心情。第四，甘心领受主的话语。在礼拜当中，就要仔细的听讲员讲道，我们是要领受神的教导。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七节讲到，有一个地方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要说的重点呢是甘心领受这个态度。甘心领受啊，不是叫你照单全收，不是说那个讲员所讲的一切话你都必须同意，但是呢，你要有一个向神持着甘心领受的心，是听神的真理。神一定以他的灵感动你，指示你，教导你在哪一点、哪句话、哪一个项目上面你必须要学习。做一个弟兄姊妹，一个肢体，不是到了礼拜天去听讲道的时候，诶，他这么说是不是跟圣经怎么样，诶，这不合常理。如果是把持这种心态的话，你听不到神对你说话。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应该说，神啊，也许今天讲员讲的话里面是有你要对我说的，是要我学习的，要我面对的，求你的灵指引我。弟兄姊妹，这就是敬拜听到的态度，要甘心领受，听了之后要反复的思想。第五点呢，就是要奉献回应神所赐的恩典。耶稣看到一个很穷苦的人，大家在奉献的时候呢，他不敢走过去，因为他真的很穷，穷的什么都没有。 他手里面攥着一点点的钱。当有钱人往奉献箱那里丢钱的时候呢，哇，他们呢不是奉献纸钞，是那些个铜板，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稀里哗啦的都掉进去了，那不是很多钱吗？对不对？可是这个穷苦的又是一个寡妇，等大家都走了，都奉献完了，他末了呢才安安静静的悄悄的走过去，咚咚，就那么两下子小小的声音。可是耶稣注意到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就是生命的奉献，真心的奉献。神所看的是你心灵跟奉献的比例。所以简单的说呢，奉献不要跟别人比较，你自己愿意，你觉得神给你的恩典有多少，你又愿意拿出多少来回馈给神，放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你自己的决定，跟别人无关。第六，奉差遣服侍这个世界。那敬拜到结束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跟神说，天父啊，我从教会里面离开了之后，这个礼拜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呢？或者是有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是需要改变的呢？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以赛亚在敬拜以后，他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要我做什么事，我愿意去做。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敬拜是以这样来结束的时候，这个敬拜就是从礼拜天一直带到整个礼拜里面去了。因为我们是带着回去以后，天父啊，我能够做什么的心，这个敬拜一直存在，存在到下一次敬拜神的时候。这个做什么成为你敬拜结束的一个心愿的时候，你就不只是一周敬拜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或者半天，而是这个聚会带领你整个一个星期的生活。这样的敬拜就是生命的敬拜了。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讲的敬拜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愿我们每个人在每一次敬拜之后，能够向我们天上的爸爸说，天父啊，我能做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真正的敬拜，把敬拜要融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好，弟兄姊妹，雅芳跟你分享到这儿，那我们总结一下六个敬拜的操练重点。第一，恭敬等候圣灵降临。第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第三，倾心吐意祷告主。第四，甘心领受主的话语。第五，奉献回应神的恩典。第六，愿意奉差遣服侍这个世界。盼望我们都有更美好、 更合神心意的敬拜。灵泉心语，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神的爱除了他为罪人死的大爱，我们也要常受他对我们贴心而关怀的慈爱跟欢情。其实只要我们张开心灵的眼睛，放开怀抱，放松心情，就会发现神的爱真的是无处不在。像大自然的鸟语花香，绿水青山，新鲜空气，白果，繁花，海中的鱼，天空的星，真的无一不是天父为我们人类创造预备给我们享受的，真的是既悦我们的眼目，又让我们乐在其中，身心灵感到快乐、健康、舒畅。除了在大自然体会之外，在生活任何一个环节里，我们又何尝不是感受神的爱跟供应呢？只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愿意完全谦卑，时刻跟他亲近，接受他的爱，享受他体内的供给罢了。除了外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供给，天父也照顾我们感情情绪的需要。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去世的时间是在黄昏，所以他很小就怕面对黄昏，只要到了黄昏，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黄昏来了，就好像大祸临头似的，浑身不安。直到他长大，后来到了加拿大念书，每天都到家里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绿草如茵，鸟语花香，在这种园子里头，他觉得悠然自得。有一个黄昏的时候，他躺在青草地上，仰望漫天的彩霞，快乐舒畅的不得了。突然间想，哎呀，这不是黄昏吗？黄昏不可怕，好美呀。从此之后，黄昏就成为他最爱的时刻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某个时刻，慈悲的天父向他张开慈爱大能的手，把他拥抱在怀里，用美善的爱包围他。从此以后，他小的时候因为父亲在黄昏去世就惧怕黄昏的情况没有了，他得到心灵的释放。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